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三课哈，讲到灵修生活啊。那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啊，就开始要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啊。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。那么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如何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啊？那基督的生活呢，那么就是一种灵修生活啊。但是我们一听到灵修生活之后啊，常常会跟其他的宗教好像有那种联想啊，比如说佛教啊。那么佛教徒他们会有一种修行啊，刚才你也听过修行啊，或者一想到说，哎，天主教啊，他们那个修道院啊，那修道士啊，会有一种叫做隐修啊，隐修啊，就是好像离开很多人，然后到一个很偏僻的啊这个地方啊，修道院里面，那么在那个地方好像要很辛苦哈，与世隔绝啊，等等等等哈。那所以很多人听到这样的时候，常常会觉得哇，灵修生活，记录这个灵修生活好像充满了很多神秘感啊，神秘感啊，所以有的人会望而却步啊，望而却步。但是也有人会很担心说啊，我既然成为基督徒了，那我如果不灵修生活的话，那我会不会变成不得救啊？跟得救会把它卡在一起啊？那我们正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哈，我们得救的基础是什么？有什么确据？确据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，信啊！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信称义。我们今天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义人，是因为我们相信的缘故。那信什么呢？啊，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洁净我们的罪啊，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。那他救恩是他为我们所做的，所以我们只要相信，我们就得救了，对不对？那有人问你，那你有没有证据啊？啊，那我们就要开始翻圣经了哦。所以圣经就麻烦你把它打开罗马书啊，罗马书的第十章啊，罗马书是在新约啊，有人说罗马书是小圣经哦，小圣经。如果你实在是啊，这个好像对圣经不太了解，那就麻烦你读罗马书，这小圣经啊，圣经里面的精髓都在罗马书里面啊。但我也不是说你只要读罗马书就好，其他都不读啊，不是，而是你读罗马书之后，你就比较完整的知道神整个救恩啊。好，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十节啊，希望你把它背下来，或者我们从第九节哈，九到十节哈。那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啊，第九节讲得很清楚，得救，得救是口里认耶稣是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么第四节说啊，他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哦，所以我们称圣得救很简单，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哎，那这个救恩就是属于我们的，好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你有灵修没有灵修并不影响你的得救，但是我们的生活难道只是在一个得救的阶段就好了吗？难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只是说，哎，我拿到一张 ticket 到哪里去的苹果，哎，我拿到一张 ticket 我就是上去就好了，哎，我进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有一种观念哦，啊，没关系啦，我在世上哈，尽情的享乐哈，等哪天我快要死的那一刹那哈，哎，赶快我信耶稣，那我就不是拿到啤酒了吗？何必像一个基督徒？哎呀，也不能抽烟，不能喝酒，甚至偶尔打打麻将都觉得很罪恶感，有没有这种想法？对不对？有，有时候你跟他传福音，很多人就说没关系啊，慢慢信哈，啊，等哪天哦，我快去发死掉的时候，我再信就好了，我在世上好好享受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？有。当然有，但是有时候你知道你的下一刻还存不存在，我们不知道，生命气息不在于我们啊，以前我也不太懂，但是台湾曾经发生 921大地震啊，当时从漓江里面挖出来的人，很多人还在打电话，也就是他打电话的时候还不晓得，啪，土石就一下把他淹死掉了。四川大地震，谁知道会四川大地震？还没发生之前谁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生命不在我们手中啊，唯有神掌管我们的明天啊。是。那么这个就是很大一个神学的一个争，就是也是争论的一个地方啊、哦。那么有人说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；那也有人说你虽然得救，你还不确定是不是永远得救啊？就是你刚刚所讲的这种怀疑啊。有人真的他相信了，受洗了，我们得救了。那得救之后呢，他就是呀，就信仰又有点摇摆了，就又开始怀疑了。那请问他到底最后会不会上天堂的问题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个人比较，我个人啊、哦、比较相信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然后我们真的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照着圣经来讲，我们就已经得救了。但是得救之后，开始我们在读经或者生活上，可能问到蛮多问题。但是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疑惑、怀疑。我相信有神，但是这些事情是真的吗？是不是真的？啊，那当然你会看别人。我们当然原则上我们不看别人，因为别人是别人的事，他跟神的关系，最重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那所以呢，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。那你刚刚所讲的童女的问题啊、哦，他圣经讲说，耶稣讲说，有五个童女啊，十个童女，有五个童女呢是很警醒的，因为新郎要来。那新郎要来，可能晚上来，所以他准备了很多灯油，所以很警醒等候新郎来。那另外五个童女呢？他就比较没有那么警醒，所以他没有准备灯油。结果哪一天呢，那个新郎来的时候，那个准备灯油就赶快去迎接新郎，那、啊、新郎就把他带走、啊、那五个童女呢，因为没有灯油哎，点不着，所以乌漆抹黑的，所以就没跟上了。那么我告诉你，这耶稣讲的比喻，这里面的十个童女都是基督徒，如果不是基督徒不叫童女，不会准备这个灯的，只是一个有油一个没有油。那个有的就是有圣灵在里面的生命，随时等候耶稣的第二次再来，就代表耶稣再来。当耶稣再来之后，会上旗嘛哈？你知道这个基督徒被提嘛哈？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，这个我们讲的比较深的哈，信仰根基。不过跟你们讲一下，那么被提的感谢上帝，那么另外一些没被提的，他是也是基督徒，只是他们怎么样摇摆不定。留在地上要受苦的，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的话，越到末世的时候，有很多灾难会临到啊。那我们警醒的，当这个灾难来之前，我们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，我们就免去在地上的这一个灾难。但是那些没有被提的，却要在灾难中辛苦的度过，啊，最后会不会得救？还是会。还是会，我个人认为还是会，只是会多受苦啊。那么如果你在看其他圣经的时候，保罗也说了哦， 保罗说，我们都在基督的根基上的建造工程，盖房子了，那盖房子那个地基都是耶稣基督，也就是说都是信主的人啊，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但是有人就开始在上面建造啦，建造就是你的生活啦，因为建造出来的房子大家看得到的嘛，大家可以看到你的生活生命是什么样子嘛。那么他说建造的材料呢，有人不同，有人用金银宝石，很好对不对，但是又有人用草木和谐啊，这里盖的材料不一样。他说这个材料盖起来大家都很漂亮啊，你是基督徒，也有很追求基督徒，也有不怎么追求基督徒，哎，都是基督徒，哎，都盖出来了。那这个如果没有任何外来的因素影响的话，大家都一样，你好我也好。但是他说啊，有火发现，现在火来了，当火来的时候哪一种会被烧？草木和谐，这东西就被烧掉了，等于房子没有了。但是房子没有，根基还在不在？但是那些金银宝石盖的呢，不但没有被烧掉，而且更显出它的柔美出来。这就代表我们两种基督徒，人人追求的人， 你相信神在生命上那个工作，你很追求的，神很喜悦啊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对工程都保持住了，废弃了。但是这一些没有去用神的真道去建立自己生命的这些基督徒，他还是有根基在，只是他要受很多的苦，甚至啊，所以这个比喻是指这一个。但是根基还在，所以我个人认为，如果他当时受洗是真心的话，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。对啊，当然我们不要去定罪别人啊，你这样基督徒一定不得救，千万不要讲这句话啊。尤其如果你有小孩啊，我们现在正在上青少年的课程，如果你有小孩，你就看到啊，你像这个样子，神怎么会爱你呢？哦，常常会这样感觉啊，哎，实在是不怎么样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神爱不爱他？非常爱他。他在这过程当中摇摇摆摆。你有知道他等他稳定的时候，他不会归向神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个在谈论下去有很多的例子，一节课我讲不完。啊，我抛一个例子给你啊，你刚刚讲的是信主之后摇摇摆摆怎么办？他得不得救的问题。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：有一个人一生爱主，很追求，但是到晚年的时候得了病，忧郁症，自杀的。圣经讲不能自杀嘛，哈。不可杀人，不可杀人，不可杀别人，不可杀自己啊！请问上不上天堂？问题丢给你，好吧？你去思想啊。好，我们再回入我们的灵修生活啊。刚刚在罗马书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啊。我们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所以，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为灵修生活。那既然不是灵修生活，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灵修生活？我们信主不是要拿了一张 ticket， 不是拿一个天国的 passport， 对不对？代表我们可以上去了。Oh no！ 我们不但拿到 ticket， 而且我们要在地上活得像神国的子民一样啊。那这个比喻就好像说，好，现在我们有一个父亲，然后我们知道儿女，我们在家中有一个名分呢。当我信主之后，我有一个名分了，哎，我就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在家里面，如果你跟你的爸爸从来不讲话，你这种父子关系怎么样？很冷淡，不亲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常常跟父亲讲话，可以彼此交通，分享你的想法啊、哭的时候可以一起哭，还叫的时候可以一起开怀大笑，啊，你觉得这种关系好不好？这才是我们要的关系，是这样子。所以现在我们信主是已经有一个关系啊，我们跟神已经有一个关系了，但是如何让这个关系很自然的流露出来，让它成为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，那我们讲的就是灵修生活。灵修生活可以让我们这种关系更加的亲密啊，更加亲密。好，那灵修生活，哎，什么叫灵修生活？灵修啊， 读经、祷告。有人说啊，基督徒的生命哈、啊，读经呢，就好像吃饭。你什么时候吃饭？肚子饿的时候就该吃饭啊。不过你要养成怎样习惯，一天三餐，或者有两餐，但你千万不要四餐哦。再吃个宵夜很惨的啊。好，我们要有稳定的吃饭时间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进食尽量，对不对？不要暴饮暴食啊。营养这个太失调了啊！好，有人说读经就是吃饭，祷告呢？祷告就是呼吸，呼吸重不重要？重要，不呼吸怎么样？死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读经，那读经读哪一本书呢？啊，当然就圣经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基本的读圣经，我们上节课讲过神的话，圣经，对不对？啊，也介绍了很多啊。那如果上节课没有听到的，麻烦你上网去听啊。如果你需要讲义，真的需要讲义才跟我拿，我今天没有带来啊，故意不带。我带来你不要，也是之后真的帮你准备很多，你不要，拿回去也是丢掉。说真的，除非你说，哎，黄牧师求一求一份，黄牧师就跟你讲，我考虑看看。哦。你听到这个时候你就这样啊，我想要啊，或是真的给我一份。我说你真的很想要吗？真的。好，三天后再来找我。哦，当你拿到这份讲义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哎，宝贝啊，今天你在开口全部都给你。哎呦，黄牧师讲很好啊，好棒哦，讲义写得很好，回家丢掉，你不会想看的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抱歉了，有时候有时候讲一些真心的话哈，人心诡诈，不是我讲的哦。啊，下面句更惨哦，坏到极处啊，谁能识透？哎呀，啊，真的很有道理啊，人心是很诡诈。我不是说你诡诈哈，我说人有那种对的会影响带来的那种不好的想法，总是以为吃不到的特别咸，偷吃的特别甘甜，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我小时候常偷吃妈妈煮的菜，说不能吃哦，一定要等客人吃了之后才吃啊。嗯，我们以前观念比较那个，客人吃完才小孩子可以上桌吃的，所以我们都趁那，赶快偷吃，然后躲在房间里面，好好的舔，好香，有没有？这样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那么读经跟祷告啊。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个读经跟祷告哈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我们今天罗马书看的比较多哈，还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，蛮宝贝的一段圣经哈。罗马书八章，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节，我们来读一下哈，我来读哈，它的况且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哦，请注意哦，圣灵是要帮助我们的 哦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好，是那一段经文，他告诉我们啊、哦，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太会祷告。那有人说啊，他们很会祷告，其实很会祷告，你在神面前来看，也都不怎么会祷告。第三天告诉我们，祷告有一个要诀，什么要诀呢？在圣灵里面祷告，还有呢？如果你看看经文，这边有意思啊，有时候经文会提醒我们很多东西。他说我们不太会祷告的，但是神却听圣灵的祷告，为什么？很重要哦。如果你看看经文的话，你看到什么字？叹息，还有再看，我教你怎么看圣经，怎么样？因为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祷告，阿门。什么是会祷告？按着神的旨意去祷告的，这个叫做早晨喜悦祷告，最棒的。 但是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常常祷告是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我现在没钱，帮助我，哎，我遇到有什么难题，哇，帮助我，是这样子。哎呀，主啊，我孩子不听话，帮助我，让他叫他听我的话。主啊，老公爱我爱的不够，对不对？我们日常就这样子，因为我们造成的心意在想。好像也有一点啦，神当然希望能夫妻相爱，孩子听话，对不对？有，但是不是完全神的旨意。我们常常按照的是我的需要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严格来说，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祷告的啊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况且，哇，这个字很漂亮啊。况且我们的软弱，我们都是很软弱，所以你才会求嘛，对不对？啊。好，有圣灵帮助我们。圣灵在哪里？心里面，心里有圣灵的请举手。啊，有人不太肯定，没关系啊，你不要说，我都不晓得，我要不要举手啊？看到这边举，我跟着举。千万不要做那种乖乖牌啊，没有就没有，不晓得就不晓得啊。好，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也邀请圣灵进来。好，圣灵帮助我们。然后每一个人身体心里面都有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只是呢他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很软弱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神是刚强的，圣灵用亲自啊，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祈求。哎，我们会叹息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主啊怎么办，活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主啊怎么办，这个关口渡不过了，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们叹息，我们叹息是无奈无助，没有盼望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圣灵知道你的叹息，他也知道神的旨意，他就替我们怎么样祷告。这边讲鉴察人心的，指的是神鉴察人心，晓得圣灵的意思。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们完全的了解，所以当圣灵替我们那个无奈的叹息转变成圣灵的叹息的时候，神就知道你的意思是怎样。很漂亮的，很宝贝的经文，28节，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这个意思是说，神听了你的祷告，虽然你不会祷告，但是圣灵已经替你祷告了，所以神就调度万事来成就你的事情。但是你的事情是按照谁的旨意？神的旨意。神做事永远是跟他的旨意跟他的荣耀有关系的、哦、所以这是来帮助我们啊。好，我们每个人真的不会祷告，但有人说既然我不会祷告，而圣灵刚刚好在我内心里面，圣灵都帮我祷告，那我干脆就不要祷告，反正我不用祷告嘛，圣灵都知道，我只要啊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哎呀 no, 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学习祷告，你要学习祷告啊。你说小孩子会不会祷告？我们讲比较实际的例子啊，父母亲跟孩子啊，其实祷告就是我们跟天父在说话啊，在祷告。其实小孩子啊，他小的时候不会讲话，刚生出来还不太会讲话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只要哭，尤其是做妈妈的都知道他哭是什么意思，是饿了呢，还是哪里不舒服呢，还是已经尿尿了呢？哎，你要哭就可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妈妈就晓得孩子要什么。那孩子是常常如果用祷告这个词来放在上面的话，这个孩子是常在祷告，我要这一个，我要那一个，让他得到帮助，对不对？哎，慢慢长大，他会开始用话来跟父母亲开始讲话，爸爸我要这个，妈妈我要那一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觉得，哎，这个东西可以对你有帮助，他会给你；那这个东西不好，他会跟你解释。如果你说不听，他就揍你。哎，等等。那这个是有祷告的一个互动，是这样子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，他也在学习如何跟父母亲沟通。不会讲话的时候，他用肢体语言、哭声、动作来表达。 当他会用言语行为来表示的时候，他又开始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示。不管怎么样，父母亲跟孩子之间，父母亲很想知道孩子在想什么，那么小孩子必须来表达，表达出来、哦、我们的神也是一样，他希望你来跟他说你心里的话。你有这么需要，你到圣灵面前来跟他讲，神要你讲。虽然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你不用祷告，你不用讲，神都知道你需要，但是神希望你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哦，这样了解意思吧？像孩子都知道、哦、父母亲很关心我、啊、关心就好了，也不打个电话、啊、如果孩子长大、欸、不给你打个电话，你生日也不管你，虽然你知道他很爱你很关心你，你也知道他很忙，但是你心里总是有一个渴望、啊、会不会在我生日的时候至少给我写张卡片 啊， 啊，至少给我打个电话啊。如果当这个时候你打个电话来，我就说哇，这个孩子很爱我，是不是那种感觉？我们天父也是一样，他希望你常常就跟他讲一些话啊，来赞美他。你想想看啊，人难道说你不赞美他他就活不下去了吗？会不会？不会的，他是这么荣耀的神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去他神却鼓励我们说，你们要赞美，你们要赞美神、啊、因为神喜欢那一种亲密的关系、哦、好，第一个我们来看，我们是需要祷告的。虽然我们不会祷告，我们可以学习，而且圣灵都在帮助我们，我们当然要祷告。但是祷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下、哦、第二点、哦、祷告不要效法人的方法。那黄牧师也说不要效法人的方法，那我效法谁的方法呢、啊、当然效法神的方法、哦、那我们先看看耶稣告诉我们人的方法是什么、哦、在马太福音啊，你刚罗马书就稍微往前翻一下、哦、在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六章5-15节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啊，其实耶稣告诉我们、哦、他说你们祷告，那请问你们是谁？我们每个人要不要祷告？嗯，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代表你们每个人都要祷告的。好好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的十字路口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哦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，祷告的时候要站在十字路口干什么？十字路口代表人来人往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或者会堂啊，会堂里代表众人聚集的地方，在那边大声祷告干什么？耶稣告诉我们，故意叫人看见。其实祷告是跟谁祷告？跟神。你要叫谁看见？要叫神看见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要你招蜂引蝶，引来一大堆人，故意祷告啊，故意让人家看得见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他已经得了他的赏赐，他心里就想，很多人看他祷告，哦，这个人多敬虔，多会祷告，多爱主啊，他在心里祷告，大家看见了，大家给他鼓鼓掌。耶稣说，他要得到的，他已经得到了，但是神听不听这样祷告？不听。那有人说，那牧师啊，那以后我们在大堂里面，牧师要不要带领我们祷告？那牧师在上面不是在会堂里面故意叫人看见吗？会不会人这样 question？ 那以后我们在小组里就不要祷告了，我们小组那么多人，对不对？那我在那边祷告，是不是耶稣说，你祷告的时候像那伪冒伪善的人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祷告？那以后我们不要去寻衅祷告了，对不对？还站在十字路口里面故意叫人看见。那请问耶稣在讲是不是这个东西？不是，重要在哪里？不是十字路口不能祷告，不是会堂不能祷告，是这样，故意叫人看见，那个心就是骄傲，没有错。故意叫人看见，这个心态是要不得的。所以你不要用读经，千万不要读错神的意思。神不要叫我们在十字路口祷告，神不要叫我们在会堂祷告，耶稣没有这个意思。耶稣的意思是故意叫人看见，因为你心不正，祷告 向谁祷告？向着神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注意，祷告不要效法人，希望很多人看你祷告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再来他说啊，你祷告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你要进入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我原听到这样，我有祷告再来祷告，在咖啡里面祷告，躲到衣橱里面，没有人，这样关起门来，然后把灯怎么样关掉。哎，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进入内屋关上门吗？不要让人看见，而且是暗中哦，暗中祷告。所以不能祷告，不能发出声音。其实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吗？ No. 他叫我们关上内屋，就是不要让人家看见，不要故意叫人家看见。其实关上内屋的意思，真正的属灵含义是让自己能够与神单独面对面，不要其他的人掺杂在里面。你今天祷告的时候要看看旁边是不是谁啊？我记得有一次哈，刚信主的时候，刚好有一次哈，出外旅行，他只要招待接待我们那个家庭呢，刚好来了三个牧师，三个牧师我们就一起就分享完了，就查你讲，他分享都好精彩，那叫我分享，再分享没有两句，刚信主，他最后说哎，那时候哎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的天哪，三缺一耶，三个牧师缺我这一个啊，糟糕了。不是要打牌，是要祷告啊！祷告，你知道吧？然后那既然牧师说了，那我们就顺服，立即祷告。结果三个牧师，哎呀，真会祷告！听了哈，实在是一听我就心就堵啊，怎么办？每一个牧师啊，真的博学多问，而且很会祷告，每个都一二十分钟还停不下来，听就知道他可能还有未了的话还没祷告完，你知道吗？三个牧师好不容易。我就不敢讲，但是到最后就剩我，那你要不要祷告？要啊，要祷告啊！我就祷告，凭信心就祷告，也不晓得祷告什么。说主啊，我现在是不会祷告，但是主啊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主啊，我知道你爱我，就知道你爱我，就这几个字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哇，他们阿门比谁都大声。我真的是不会祷告。尤其在牧者的面前，我真的不会祷告，吓都吓死了。最后是想起来说耶稣爱我这句话。请问在神的眼中，谁看重？神看重谁的祷告？每一个人祷告他看重。好嘞，祷告关上内屋，不要受旁边，因为你跟谁祷告，你的祷告就不一样。我们人很容易看别人，好，所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学习祷告。祷告是你的灵修生活，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不在乎谁跟你一起祷告，不要在乎啊。再来，关上门啊，就完全的来到神面前，祷告你暗中的父啊。这是暗中代表你，就是你跟我在暗室里面，只有你跟神的关系，是不是这样亲密？其实耶稣在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而不是外面的朋友，哦，我一定要关上门进入内室，然后暗中的祷告，连蜡烛都不能点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读经要好好的读它的意思，它的经意在哪里，而不是那个文字在怎样。如果老是读那个文字哈，你就变成另外一个法利赛人哦。啊，当然，当然一样 ，good point 哈、哦。其实关上门也就是不要让不但是人来影响你，也不要让魔鬼在你身上来作怪，来影响你。你就是专心的来祷告，这样是一个也对的啊、哦，也非常好的提醒啊、哦。好，那么你暗中，你的父在暗中查看，必报答你啊，报答你是回答你的哈、哦。好。 那么他再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，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说就必蒙垂听，你们不可效仿他们。很重要的啊，有人以为说，哎，话很多，不断的求，不断的要，就像小孩子吵着要躺那样。我们真的跟父神哈，我们效仿那个孩子哈，你不给我哈，我就不放弃哈。这个心我们要洗，但那行为倒是不必的哈。不断的说啊，给我，死皮赖脸哦，你看着怎么样？真的不想承认他是我儿子啊。是不是有时候会这个样子哈、哦？真的很烦啊！好了，买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会不会那个样子？我们效法是那个心，不达目的绝不放弃。小孩子是这样子啊、哦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回转向小孩，那个心呢、啊？我的爸爸可以给我啊、哦，他不管你有钱没钱哦，那小孩子就看什么？我只要跑，一定有。他不会考虑到爸爸有没有钱，他在跟你跑。对，最后那一年要得到啊！我们效法这种心，但是不要效法那个行为啊，死皮赖脸、活拖死拉的话，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啊！他们不要像外邦人，不断用重复的话，就是不断的讲，不断讲，一定要祷告时间很长。神不是要你很长，神要你要真心的来跟他祷告。好。再来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们怎么祷告呢？”啊，我们再来就要看祷告了哈、哦。他说啊，我们看一下哈、哦。我们把刚刚答记下来哈、哦。他说：“你不可叫他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哦”这很重要哈、哦。我们心里所想的哈、哦，我们神都知道。刚刚我在讲，我们就重复一次哈、哦。虽然我们心里所想的神都知道，但是神要我们祷告，怎么祷告？因为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啊。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，这个是主导文啊，很有名的主导文，这样大家背下来，然后知道它的意思。主导文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。请问你耶稣祷不祷告？哦，祷告啊，祷告多不多？怎么做祷告？服事之前祷告，他选十二门徒之前有没有祷告？中夜啊，整晚不睡觉，好好祷告，祷告完之后选门徒，选出十二个门徒、啊。如果你读圣经很有意思，神选出这样的门徒出来，啊，真的，讲套句比较不雅的话，牛鬼蛇神。选的都不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不是博士班的学生，都不是，选的是什么渔夫啊、税吏啊，还有一个革命党啊，还有你看，你选的那个渔夫啊，彼得大弟子啊，三次不认他，惨不惨？哎呀，耶稣祷告整个晚上哦，然后选门徒，选到大弟子，三次不认他。还有一个更惨的，叫犹大，很卖他的，把他卖掉的。啊，耶稣才没眼光的人哈、哦，耶稣没眼光吗？嗯，耶稣是在选这一些人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，选择这些罪人，让他们生命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生命改变。所以你看这个四福音里面的彼得，的确啊。常常软弱说大话的就是彼得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彼得站起来讲道，一讲到三千人信主，一讲到五千人信主，在城门口看到一个人说看着我替你祷告，一祷告起来蹦蹦跳跳的，真乃瘸腿的人，哇，你看到彼得生命这样非常大的改变，是不是神可以把烂泥土变成最尊贵的信，这是神终夜祷告。耶稣在服事前祷告，在服事当中我们祷告，然后服事完呢也祷告。所以你看福音书里面，如果你很多人看福音书都要看神迹，哦，耶稣行了这个神迹，耶稣行了那个神迹，不要忘了， 神迹之前有祷告，神迹之后也有祷告。所以我建议你们看福音书的时候，你就看耶稣祷告，他福音书的串联都是祷告到祷告，最后还是祷告。耶稣最后祷告，他的祷告神都垂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。现在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这么祷告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好，当然可以啊，有人默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默默的祷下去啊。哎，有人大声祷告，可以啊，祷告不拘任何形式，啊，各有各的好。但是说真的，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把它说出来，你会更专心。你也可以试试看，你回家就跪着祷告，默祷。这祷告祷告好啊，尤其你精神不是很好，祷告那个，最后早上起来阿门，哎，就整夜就安息，那这样子。而且如果你默祷啊，你会发现默祷之后也会很容易分心。然后呢，哎，怎么祷告到那边去了？想到其他事情去了，会不会这样子？我没有说默祷不好，默祷也很好，但是有时候你把它说出来祷告，会让你专心。也许当有时候你很害怕的时候，你大声祷告的时候，哇，说 powerful， 祷告完你已经忘记你在怕什么东西。我们的神不是你大声把他吓到了哈。是神魔鬼。如果你，我这么讲好了哈，如果你是神魔鬼，没有奉耶稣的名的话，魔鬼怕不怕？啊，那也就是说，魔鬼怕是怕谁？不是怕你，是怕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是神魔鬼的时候，是透过耶稣，然后来捆绑邪灵的工作，是这样子。那请问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在天上，父神的宝座旁边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么远，他听得到吗？他听得到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灵叫圣灵，圣灵在哪里？内心里面，三位一体的神。说真的啊，厉害人斥责魔鬼哈、哦，你看哈、哦，彼得也是一样，保罗也是一样，他不用大声。我没有讲说保罗大声斥责魔鬼，没有。保罗只要说，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，命令从他身上出来，他就出来了。不一定，不一定哦。哎，有人这样觉得 ，OK， 没有关系啊、哦。那我不这样认为 ，OK， 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大声斥责魔鬼才会出来。没有，不是你大声魔鬼出来，哎，小声奉主的名，然后他就不出来了吗？不会的，最重要是神在动工。好吧，然后你宣告不奉主名了，魔鬼也不理。啊，不要，不用听我们思想。我们祷告是给神，神对付他 ，OK。所以，魔鬼是知道我们思想 ，It's OK， 对我们来讲 It's fine， 对不对？重要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，我们奉他的名来支持他。好，所以曾经有一个圣经里面提到的啊、哦，他是因为保罗这个医病赶鬼大有恩赐啊，所以很多那个术士啊。哦，就是像算命啊、占卜这些人嘛，要学保罗啊，我奉保罗的名来斥责那个魔鬼啊，被鬼附的那斥责，那个鬼啊跟他讲话，哎，好像蛮幽默，鬼是蛮幽默的啊、哦。他说：“保罗我认识了，耶稣我也认识了，啊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了， 所以那魔鬼通通过去把他打得乱七八糟的，你懂我一直在讲什么吗？奉耶稣，你要奉做名，我奉保罗的名哦，没有用，因为天上地下只剩下谁的名？耶稣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哈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稍微快一点点了哈。好，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啊，祷告。他这么说啊，主导文开始说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对不对？”啊，如果你有圣经，就把它翻开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啊，马太福音第六章。希望大家就学习开始翻圣经，而且翻得快一点点。好，主导文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。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这么说，所以代表前面有一段话，对不对？然后才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么说。第一个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好，第一个讲到神跟我们的关系，神跟我们的关系，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来想想看，祷告第一个这个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第一个先确认我们的关系，他是我的爸爸，他是最大的，所以他有什么权柄啊？祷告的时候要祷告对象，对不对？好，祷告对象是谁？天父，天上的父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他是天上的父，好，想想看，父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来，脑筋思考一下，我让你回答，你想到爸爸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亲戚的关系，什么亲戚？他是我爸爸，我是他儿子，我是他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是你生命的创造，天父是不是创造我们生命？他是我爸爸。好，你除了他创造你之外，还有什么？你爸爸生你之后还有什么关系？教导哦，对了，他会教导我们，真的，他教训我们 ，teaching discipline 教导我们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教导我们要知道，神会管教我们的。当你不乖的时候，他有打屁股的。神有时候管教你，神管教你也许就让你没有福。哎，神管教你可能就给你安排一个不好的环境哦。哦，那你要好想想，是我做的什么东西，神管教我一下啊？好，他会管教我们。还有呢？哦，可能是我们供应者。哎，爸爸，我没钱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没钱跟谁要？你不跑去找隔壁的叔叔哎，拜托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要饭的，没跟谁要，我跟爸爸要，跟爸爸要是不是要饭的？是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天父是我们的供应者。回顾一下，诗篇二三篇怎么讲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你有一个天父这么伟大，这么富有的天父，你怎么会缺乏呢？他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他是我们生命的泉源，他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他也是我们的管教者。然后我们有很多关系可以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除了可以跟天父祷告，我们可不可以跟圣子祷告、耶稣祷告？可以啊，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？我们可以跟他祷告。好，那么想想看，耶稣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哎，那你也觉得说没有啊？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？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你要向我祷告，没有嘛？哈、哦，那不要忘了，请问耶稣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讲的？在地上还是人的样子来教导我们祷告？那当然是天上的父，不要忘了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已经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所以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向耶稣来祷告？可以的，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当然可以。那我想想，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第一个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是不是拯救我们？是。还有呢？啊？供应者，供应者，我们比较在天父跟我们的关系。啊、哦？嗯？哦，主人跟仆人，哦，很重要哦。他是主人，我们是仆人，对不对？他是我们的夫子，我们是他学生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他是主人，我是仆人，我们经常搞错我们的关系哈，把耶稣当成仆人，啊， 还有我需要耶稣帮我忙，你帮我忙，你就是我的主人。那换句话说，你不帮我呢，我就不要你做我主人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这个主跟仆人啊，这个关系要把它弄清楚。呀，还有没有？有没有想到他跟我们是爱人的关系？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啊，新郎跟新，新郎跟新妇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跟神是可以谈情说爱的，跟耶稣可以谈情说爱。所以经常讲到耶稣啊，我爱你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如果不是爱人，你如何爱呢？是不是？啊，圣经也讲到说，耶稣跟我们关系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。葡萄树跟枝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那个是生命完全连结在一起，你荣我荣，对不对？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，纠缠不清，对不对？混在一起，所以两人这个圣经里面讲说，所以你们啊，夫妻在讲，你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有没有？但保罗说，这是指着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讲，不可分离啊、哦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想到说，哎，圣父、圣子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圣灵。那圣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哦，刚刚讲到，况且我们软弱，有谁帮助我们？圣灵帮助我们，圣灵是我们的什么帮助者？他在帮助我们。还有啊，圣灵原来意思是 comfort， 什么意思啊？他是我们的安慰者，就是安慰者啊，是我们劝慰者啊，帮助我们的，安慰我们的，也是我们的辩护律师。哇，很亲密嘛哈。还有没有？我们在讲到哥林多前书大概十二章那个地方，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，圣灵随己意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，所以它是恩赐，恩赐是 gift， 神有一些 gift 要给我们啊、哦，所以它是恩赐的啊赐予者啊、哦。好，所以你看哈、哦，所以这一句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哇，这个讲到说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真的要先确认我们跟神的关系。那有人把督导文呢，用我们手五个手指头，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有五个手指头，第一个拇指讲到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，这个神、父神、圣子、圣灵，我们都可以祷告。好，我们必须有关系。中国话也就讲哦，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，到底要讲什么关系？很难哦。那什么叫有关系就没关系？比如这么讲好了吧，你有一样很啊，不要讲的那么严肃哈。你今天哈、哦、在喝一杯咖啡，你的儿子突然跑过来不小心撞到你，这咖啡就洒在你身上，请问你会怎么对你儿子？没有关系，有没有伤到你啊？哎呀，我自己烫到很痛啊，但是看到我是我儿子，哎，一直很小啦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先骂再说啦。啊，但是如果您是这个关系很好的话，啊，这有没有伤到，有没有烫到啊？你第一个先关心他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想到自己，这个叫有关系，就没有关系。现在怎么样？今天你心情很好，再喝一杯咖啡啊，刚好啊，那个最讨厌的那个同事啊，就刚好把门打开撞到你，然后淋了一身，请问你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哦，那个哦，怪兽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没关系，就有关系，懂意思吗？我们人之间，人之间没有关系的话，一点点小事，那就会产生很大的关系出来。刚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啊，所以第一个关系重不重要？要，重要。就是因为他跟我这么多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我可以来到他面前跟他祷告。如果你从来哈都是没跟神祷告，没有建立关系的时候，你祷告的时候都没有信心。哎呦，祷告神会不会听？哎，干脆找 找，下次只要找到那个牧师来帮我祷告。哎呀，你比较祷告比较恩赐啊，你祷告没什么恩赐，没有，那不叫恩赐，那叫关系。哎呀，他跟神关系比较好，所以呢，他一祷告啊，哎呀，神马上就应允了，好不好？很好。那你还想，我可不可以建立这样的关系？可以，那怎么办？那你就学习常常祷告嘛。如果你常常不跟你的爸爸讲话，突然哪一天哦，你跟你爸爸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度日如年啊。你是想要怎么跟他相处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所以这个是要学习的。好，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母子，再来说什么？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你的名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哦，三愿哦，三个愿望哦，愿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好，再来我们就实质的，这三愿都跟什么有关？都跟神有关，对不对？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人尊神的名为圣。在实践里面，这里讲到说，不可妄称我的名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很重要哦。人说，那新约时代旧约不用守，实践 OK 啦，听听就算了。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这么认为。神说了就算，不管在旧约还是新约，直接要说。第一个，不可妄称神的名。什么叫妄称？你听到没有？妄称神的名，我真的没有做了，我可以向神起誓了。有没有听到这样？然后动不动 My God Gosh 听到这样子还抱歉了，故意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常常乱用神的名，耶稣的名，或者是上帝的名，这个我们要很小心，因为神的名是极其尊贵的名，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敬重，不要随便，就像你祷告一样，祷告最后一定要奉谁的名？奉耶稣的名，不是奉别的名啊，代表耶稣的名，你怎么祷告神都不管啊，神都不听，如果你没有奉耶稣的名的话，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奉耶稣的名，等于说我讲的前面的话，我请一个保证人盖个章，那个保证人就很重要，你不能随便找这个保证人，人只有认这个保证人的章神才听，所以我们祷告最后都要奉耶稣的名。好，祷告，盖个章。好，有盖个章。哦，这个有关系的啊，神就看，神就听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千万不要妄称神的名，好好小心。好，好，再来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神的国降临在哪里？降临当然，神的国当然在天上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神的国降临在哪里？地上哪里？是啊，因为现在世上还是握在恶者的权势啊，对不对？魔鬼撒旦，对不对？所以前地还没有神国完全降临，但是神的国已经降临在所有信他的人身上。所以神的国有没有降临在你身上？我常常说，神让你的国降临在我国上，神啊，让你的国降临在我所爱的家人身上，对不对？要常常求神的国降临，跟神的关，神的国有关系的。因为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在天上畅行无阻，但是神的旨意在地上，是不是也可以畅行无阻？很难嘛，哦，同性恋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还投票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也勉强过关了，加州啊，对不对？也许再过几年， 跟同性出来。然后这是旨意吗？啊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但是要让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一样畅行无阻，我们正在祈求来祷告。但是神的旨意至少要先畅行在谁身上？每一个接受耶稣的人身上。这个就是牵涉到神的国跟神的义。你还记得圣经一句话吗？先求神的国，再求神的义。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这一切东西都怎么样？加给你，加给你。我们通常是要那个东西，不要神的国跟神的义，那就麻烦了，顺序搞错。好，我们一定是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。所以我们实质祷告之后，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。关于神的事情，我们要祷告。那神的事情当然包含教会的事情啊，还有神的心意，因为我们常常为耶路撒冷祷告，要为耶路撒冷祷告，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你说耶路撒冷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很有关系，当然有关系，因为神在旧约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成为他在万国的一个心意的代表啊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为以色列求平安的那个平安要临到我们身上，祝福亚伯拉罕的神说要祝福他，我们要常常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好，神的义啊，这个义我们跟你讲过，义是什么意思哈？这样子哈，射箭要什么标靶，把箭射在那个标靶的中心点，这个叫做义。那么神的义代表合神心意的，合神心意的事情、人事物等等，那叫做义。所以说什么叫义人？义人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希望你成为合他心意的人，是义。好，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好，所以母子有了讲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再来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再来宗旨，啊，再来讲什么？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还真有意思哈、哦，他讲今日。假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永远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永远赐给我们，没有。耶稣只讲说哪一天？今天，不是昨天，也不是明天，今天，就只有今天了。哇，这是很有意思哈、哦。为什么神不把所有的全部都给我们算了？如果神都全部都给我们，你会不会去找神啊？还是不会的啦。耶稣也同时告诉我们，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他说啊，一天的难处啊，一天当就好。今天刘牧师，这是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他说人忧虑的事情哦，经过这个统计学家统计的结果，有 90% 以上是不会发生的。你讲什么意思？意思怎么样？人很多忧虑啊，忧虑一大堆，结果呢没有发生。哎呦，好失望！你应该失望还是高兴？哎呦，我想的都没有出现，那、感谢赞美主啊！忧虑的东西它不要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它出现也倒霉，对不对？结果90%，也就是你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忧虑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上面，你不是很傻吗？你就说，哎呀，真的很傻，我就挺年成那么傻过。我因为我8岁，爸爸不在，我妈寡母啊，我两上面两个哥哥，一个妹妹啊。我8岁，我爸又不在，所以你看哈、哦，就是我妈很辛苦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就立下一个心志说，以后我赚钱，读书出来赚钱，一定要给我妈买个房子，然后我再准备30万台币，不是美金哈、哦，给我妈妈做安葬费。真的，我毕业之后就开始努力赚钱了，白天教书，晚上上补习班，这样赚钱了。真的，天天早我要存30万。你知道存了多久？存到我信主的那一天，我就把30万花光， 你知道我妈到现在还在吗？你知道，这就是一种忧虑。我忧虑什么？我忧虑我妈死了没人葬，没钱葬，因为我八岁我爸爸不在，很惨。啊，那个印象就一直在我里面，那种忧虑，你知道？还好我信了主，真的不要为人间忧虑。如果没有这一句话，我忧虑到现在我都还忧虑，我那三十万变了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金不是三十万，那不是说点子的问题，而是说你的心还是在那忧虑，卡在那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日落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所以第三个是为你的需要，为你个人的需要来求。为什么需要来到神面前？你可以为自己来求。好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免我们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！免我们债，如同免了人债。那想想这是怎样的关系？你爱人际关系很好，我们要常常为人际关系。哎，人际关系有哪些？你想到人际关系？同事啊，很好。还有呢？朋友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家人，对不对？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，还有你跟你上一代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还有你有一个关系，啊，你跟谁的关系很好？还有一个关系，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，你跟你自己的关系。很多人都想到别人，没有想到自己。你跟你自己关系好不好？哎呦，黄牧师你很奇怪，我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？哦，大有关系。有人不爱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别人不接受自己，你知道吗？看得清楚，最讨厌的是你，生下来就单眼皮，眼睛不够漂亮，身材不够俊美啊，只能这样子，都穿衣服都好像衣架子弄错了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的人根本不接上去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不爱自己，你怎么可能爱别人？是不是？你要接受自己。有的人真的不接受自己，为什么？嫌自己不够自信，不够好。这种不好的人怎么爱你？你长这么丑啊，人都懒得看你一眼。有的人这样子，然后有的人自卑感好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接纳自己。但是想想看，神有没有接纳我们？有，神说：“我按照你的本相，那么认识你；我按你的名字来呼叫你。”我们的神是这样子跟我们这样的关系啊。所以哦，你在神的面前，神说啊：“你们就好像我眼中的瞳人一样，瞳人在哪里？是眼神最重要的地方啊。眼中瞳人不能碰的。”你在神的眼中啊，说你像我的同人一样，谁都碰不得，最宝贝的，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你要跟你自己关系怎么样？哇，要建立。那你要跟你自己要建立关系，最重要的关系是你跟神的关系建立好，其他关系就可以变得很好啊。所以免了我们的债，是神跟我们的关系，神免了我们的债。我们也要去免别人债，就是我们跟别人之间过不去的，要怎么样？拿掉，拿掉，就要拆毁那中间的那个墙，要把拿掉，一个一个拿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想想看，你跟你的夫就是配偶之间的关系，有没有一些墙在那边？有，他说神免我们债，如同免了别人债。所以要常常为你人际关系来祷告啊。好，再来。这个什么东西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刚刚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母子是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狮子呢？三愿，哎，很好，三愿记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三愿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再来，
宗旨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在第四个，天奴在，如同每年的人在。好，所以你每天按照这个顺序，你就可以。哎呀，你就祷告，你想要祷告什么内容？什么内容？哇，已经很多内容了哦，只是一个小时不太够用，真的哦。好，第四个是要宣告主的掌权，以及主灵征战能够得胜。再来，你看主导人只是怎么教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试探从谁而来？魔鬼，魔鬼，魔鬼要试探你。先跟牧师刚好跟我们讲的刚好，哇，实在是同感你，对不对？撒旦怎么样？用哪些伎俩？谎言骗你啊，对不对？神爱你吗？不可能啊！你长这么丑，神怎么爱你？对不对？啊，你又不会说话，神怎么疼你呢？谎言，还有什么？让你惧怕，对不对？啊，晚上来吓你啊！你不乖，晚上拉你脚趾头啊！我妈妈就这样子啊，刚进职的时候啊，我之前跟你讲过见证的。他刚信主的时候回去台湾，他美国信主在台湾，80岁信主哦，老妈妈哦。哎呀，后来打电话给我了，哎呀，你的神不太好啦，晚上睡觉以前没事哦，现在那个好兄弟都在拉我的脚趾头啊，好兄弟是魔鬼啊，拉他脚趾头，他们睡不着啊，很恐怖啊，怎么办？我说祷告啊，我这样，哎，妈妈你试试看哦，祷告，看有没有效，没有效我们再找更灵的方法，不过这个是最灵的，你试试看哦。祷告，他如果再拉你的话，祷告什么祷告？我告诉你哦，我奉耶稣的名叫你滚开，试试看。哎，过了3天，他打电话，哎，真的有效，耶稣很有效哦。哦，第二天他还在拉我的脚，说奉耶稣的名叫你走开，好像乖乖走开了呢。那就第二天还真的敢来呢。哦，第二天哦，我妈就更大声了，叫你出去，以后都不要再来。啊，第三天真的没来，然后打电话给我，哎呀，你的神好棒啊，很灵啊。我说妈，不对啊，什么我的神你的神，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很灵的，阿们。哦，他大声说阿们，我骂很多见证，很可爱的见证。哎呀，哎，怎么讲到是我骂去的啊？主灵征战啊，对，用谎言让你惧怕，还有什么？忧虑，魔鬼让你忧虑。哎呀，好好准备30万，万一妈妈死后没人照顾啊，没有钱下葬啊，好好准备30万，把你绑死在那，让你终日忧虑。所以真正怕不怕？哎呦，跟魔鬼打仗好可怕，不要做基督徒啊，不做基督徒比较好，没有属灵征战，你错了，属灵征战是所有人征战。你跟外面之所以不一样，在怕在哪里？你有神，你知道有属灵征战。如果你不想要征战的话，别人捅你一刀，你就不想要对着捅的。你了解的意思吧？已经是战争，但是你不想要战争，以为没有战争啊，你会被子弹打死掉，你都不晓得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说现在战争，你就想好好躲，自己躲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外面人不晓得什么叫属灵征战，他不晓得。所以魔鬼就怎么样，肆无忌惮到你家里破坏你们夫妻的感情，对不对？让你去上色情网站，让你去赌博，你就毫无色法。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，我们知道有属灵征战，每一个人逃不了。我们知道那个是属灵征战，我们就要靠主来征战，不是你去打战，不是。我可以依靠最大的来对付他。那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。哎，你们学过这句话？圣经有哦。啊，如果没有，赶快把它背下来哦。住在我里，谁住在我里面？圣灵啊，圣灵住在我里面。况且我们的软弱，有谁知道？圣灵帮助我们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，谁是世界？魔鬼撒旦。住在你里面比世界更大，你干嘛怕他呢？应该谁怕谁？魔鬼怕我们啊，乌龟是怕铁锤的。谁怕谁啊？不用怕，是魔鬼看到你而吓着了。但是请注意哦，如果你不奉耶稣的名的话，他才不管你。
只要得一点。所以当你知道有主人征战，你也知道靠谁征战的时候，你就好好为你的家庭来征战，常常为你的家人祷告。阿们。尤其做弟兄的，为什么做弟兄这么倒霉？哦，不是倒霉，做弟兄是尊贵的，因为弟兄是家里的头。阿们。所以姊妹说啊，弟兄祷告就好，我弟兄祷告啊、哦，那是借口。姊妹要不要祷告？不要，但是弟兄更要祷告。阿们。弟兄们每天为家里祷告，要为家里祷告。有一个弟兄哦，他做了十几年，到现在二十年，他跟我讲那个见证的时候，在十年前，他说他每天哦出门的时候，握着门把，耶稣保全，佛祖母遮盖，保守我家人，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，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他每天就这样做，每天就做这样宣告。哎，真的哦，非常好，平安喜乐。弟兄们哦，祷告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每天就来祷告，一大早起来就为家人祷告。我们的夫妻关系神你保守，让我的孩子听话，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让魔鬼撒旦对我们家里面一点分量都没有。好，宣告明心理性，哇，这三句很棒哦。宣告魔鬼撒旦在我家里面无权，没有权柄，无份，一点分量都没有。无信念，我们家连想到魔鬼机会都没有。想到谁？神。要想到耶稣呀，耶稣怎么讲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哇，你看神的话语多宝贝啊！哦，一句话这样连讲啊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记下来，记下来，常常用，常常祷告，这都要成为你的力量，很帮助啊。所以用小指头就来宣告属灵的征战以及人的权柄啊。好，再来讲灵修啊，抱歉哦，这个实在是时间不够用哦，这堂课啊，下次请各位准时哈、哦。下次点名，迟到的就把你关在外面。那你说上这门课不是你随时都可以进来的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怜悯的心态。好，那我们来彼此学习好不好？很多东西我们讲讲，因为我准备很多，我跟你讲，我准备这个起码都二十个小时，讲一个半小时，我都这么努力了，你们怎么可以不努力呢？对不对哈、哦？好，那我们几个要点，我们赶快来告诉你怎么灵修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把最好的时间给神。最好的时间是你最清醒的时间，不一定要大清早，但清早精神很好啦，有人清晨就读经祷告很好，但是有人是夜猫子啊，在熬夜，早晨精神最差的时候一样。你什么时候最清醒呢？啊，那你就自己知道啊、哦。你不要跟我讲你每天我都不太清醒，那就好好求神赦免我们哈、哦。OK， 把最好的时间给神。再来，灵修之前有一些预备的工作。如果你是清晨起来的时候，一早起来之后，你一定要让自己清醒。我们现在又举个例子哈，设法让自己清醒。比如说，你起来可以先刷个牙、洗个脸，然后把棉被折好。啊，为什么把棉被折好？免得人家回去睡回笼觉了哈、哦。千万不要在床上啊盖着棉被，东一去东边啊，人家熬住啊就睡着了，太舒服。远离你的被窝，好不好？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跪着，跪着可以帮助。而且啊、哦，根据人体工学啊、哦，五体投地哦，最好的姿势对我们肝大有帮助。真的，那你可以跪跪看，五体投地，中国人五体投地很有道理啊、哦，对我们肝最好啊、哦。用这种方式来读心找到对方啊、哦，给你们一个建议啊、哦，让自己清醒啊、哦。好，再来，第三个他讲说养成啊，这固定的地方跟姿势啊，固定的地方就是你的祷告室，祷告室不一定要一个房间啊，固定啊。以前那个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啊，他说他妈妈啊，他们家有四十个孩子，他们就一个规定，他妈妈也是很忙，小孩子很多啊，但是他每天啊，他妈妈都有一个祷告的一个时间，那个时间小孩子都不能靠近他。什么时候？就是他妈妈把他围裙盖在他头上的时候，他妈妈做家事哈，围裙啊，他围裙盖在头上的时候，谁都不准来， 一来就修理，讲好。他那个时候他就在跟神祷告的时候，啊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跟大家讲，拿准备个围裙啊，你要受这个历史影响。我的意思说，你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在家里某个时间、某个地点，那个时间电话也不要接，也跟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家人都讲好，这段时间尽量除非紧急的事情，紧急哦，哦，所以不管你早起来，我先祷告完了，没有，那就突然先去，OK？ 我说你要跟大家讲好，你有特别的事情，这段时间是我们祷告的时间，哦，那跟神经历时间，让他知道啊，因为这个会帮助你。到了这个时间，我就在祷告；到了这地方，我就在祷告。好，哦，这是帮助你啊，哦。好，再来可以用诗歌来培养自己的心灵，唱点诗歌。啊，你可能唱诗歌不多没关系啦，或者唱的不完整没有关系啦，唱个副歌啊，就来让我们心一方面可以安静下来，再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灵可以提升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好，不想你提升唱起诗歌啊，人把诗歌唱赏诗给我是最棒，真的非常棒。基督徒是爱唱歌的一群人，唱诗歌的一群人，随时都可以唱诗歌啊！昨天做梦，前天做梦，前天就梦到我儿子在带一家人唱歌，啊，我就说好棒哦。那歌词很简单哦，就我一生最大的事，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。教大家唱好了，有没有听过吗？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，我要更爱慕你，深深地爱慕你。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，很简单嘛，哈，啊，就是一首已经很老的诗歌，我不晓得为什么。前天就梦到这一首诗歌，梦到我儿子在带一群人在唱这首诗歌啊。好，这个一唱就是哇，到神的面前啊，所以可以帮助我们。再来，可以一边读经一边祷告啊，读经、祷告、导读、导读，你会不会导读？这个叫导读啦，一边读经一边祷告。比如说一句话，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比如说这一经文。我们可以不断的读导读，这样啊，刚开始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你会看我一直在重复，对不对？一边重复就一边在背了的哈，哦。耶和华，耶和华是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是缺乏，我必不是缺乏。耶和华是我的命，我必不是缺乏。这是刚才读神的话语。再来就要祷告了。耶和华是我黄光显的牧者，所以黄光显并不是缺乏。哦，好棒，跟我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主啊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是缺乏。虽然我被 lay off， 没有教会没有拜我，虽然我被 lay off，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，但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必，哦，那个必要定大声点，我必是一定的，很肯定的，我必不是缺乏。哎呦，神就安慰我们了，对不对？祷告，可不可以这样祷告？可以。耶和华是我阿拉达的牧者，好了，这是日本的话啊，亲爱的，好，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孩子的牧者，我必不是缺乏。你也可以为你的朋友告被 lay off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为他祷告。你看，这个叫祷告，一边祷告一边在读经，神的话语就进来，好不好？大家操练哦，你不要说我这个姿势你不去练。我们不是有周报吗？有没有周报？周报有经文，每天读经，有没有？如果你剩下的时间，你按照那个进度，然后他有导读经文，你就去导读那个经文，按照我们刚刚的方式。 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这是很保持的哦，所以很简单哦。不过很简单，你一定要去读了哦。那么一般来讲啊，如果早上因为读经法有很多种，像刚刚那种叫早读法啊，那也有一种叫做细读法，就是慢慢读，不读得很快，可能今天我只读个几节经文，但是读得很仔细，细读法。那也细读也是这样，速读，很看得看，很快看过去啊。如果用那种细读法，我可能读了五六年还没有读完一章啊，抱歉了，一卷书了哈，你会读得很慢。但是我们需要整个了解我们的根本圣经，所以用速读法，就是你不要太多思想，就是读，一读拿念下来。可能一天，如果你花个二十分钟，也许你可以读个五六章，每天就五六章，五六章一直读下去，不用管那个意思，就一直读下去。好，两种不同方法，一个速读法这样一直读下去，精读法或者叫研读法。就是一边读一边祷告一边思想，它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就是大概可以简单分成这两种方法，但是一定要养成一个读经的祷告，来读经的习惯。每天二十分钟，我就不相信一天二十分钟没有，一天有二十分钟？有你说的哦，把一天最好的时间给我们，都十一奉献，对不对？十一奉献，人家讲到是钱，对不对？不要忘了时间，什么时间？最好的时间。十一奉献，奉献金钱是把什么金钱给神？最好的金钱，什么最好的金钱？钞票最新的。好嘞，最好的，你认为那是最好的才给神，虽然都是钱，对不对？虽然都是羊，缺的羊不给神。便选最好的解释，你把你的时间最好的解释，你什么时候服侍神？等我可以就在服侍好了啊，比较有时间错了，什么时间？见证。好，其他还有其他灵修法啊，那你可能利用周末时间比较长的时候，就好好的来整卷书哈去读。啊，但有时候你也读不懂，读不懂怎么办？读不懂可以问嘛，哦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但你可以祷告说圣灵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啊，你可以请教一些啊属灵的前辈啊，那可以一些帮助。你也可以参考一些属灵的书籍，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哦。还有教会也会常办一些活动，比如说经历神营会，很棒。你还没参加过的。一定要参加，已经参加过还是可以再参加，哦，那意思说每个人都去参加的意思哈，哦，真的，你如果你没参加过，真的需要去参加，非常非常好。我跟你讲，趁刘师母现在身强还体壮的时候，好好的学。刘师母有很多宝贝，心力神音会是你不可以错过。谢谢，可以的。也没有什么冲突啦，可以经历神，听起来你好像还没够学。好，感谢主，那边有办了，我们也就同学了啊。这一位是三月，现在三月了，有没有其他还没够学的？还有，什么时候啊？还没学。OK OK， 没有学的，我不是在强迫你啊，哦，我该学的时候就好好学一学。心理神营会是蛮好的，但如果你有这种考试需要受洗之后也没关系，我们一年会有三次，有三次心理神营会，真的鼓励大家去。我在前两年去过，非常好。下次你就跟他分享，哇，那一种好亲密的感觉哦，但是不要追求去感觉而已。有的讲到听到神。最重要的在哪里？第一个，确定真的有这一位神；第二个，当你经历神之后，你的生命需要带来改变。你千万不要经历神之后，哎呀，活着还是跟过去一样，哎呀，浪费两边的时间，浪费神的恩典。然后，因为你们还没去，赶快跟你们讲啊！哎呀，我要得到什么啊？很宝贝，对不对？
然后也希望大家然后养成每天的灵修生活、哦、我们做个祷告、哦、亲爱的主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这样的宝贝，你何等的愿意的孩子们常常与你亲近，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克服肉体的软弱，能够每天来与你亲近，借由读经跟祷告可以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经历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每天在灵修生活当中经历主你的同在，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活泼，更多的喜乐，更加的成熟更壮大。谢谢耶稣，你与我同在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